感谢神，我们在上一个主日啊，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有五位弟兄姊妹受洗，连于基督，连于教会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众人面前，来做出他们信仰的一个见证。我们还是按照在上一个主日受洗的那个顺序啊，对啊。那我们请属灵姊妹来给大家做一个见证。
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十几年前我参加那个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站在讲台上，我只讲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然后我就心脏就跳出来，然后我就下来了。对，但是牧师说今天神与我同在，所以我应该可以讲完的。我叫林淑玲，我来自台湾。我们家是一个就是非常的民间信仰的一个家庭，但是很奇怪的是，我觉得神从我小的时候就拣选了我。因为呢，我从小呢，我走在路上，我就很喜欢看着电线杆。对，但是我的生肖不是属狗的。因为呢，那个电线杆上有几句话呢，一直就是很吸引我。就是不晓得那个台湾的姊妹、弟兄姊妹应该有看过，电线杆上永远都有那几句话，就是天国近了，然后下一个就是神爱世人，然后再来就是我是罪人，然后最后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然后从小我就是对这几句话就是非常的好奇，所以我就是一边走一边念，一边走一边念。但是因为我们家就是民间信仰的家庭，大家对基督教都一无所知，所以我问我的妈妈，她也不知道。然后，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子在一个民间信仰的家庭，然后就是到处拜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几年前我来到波伊西的时候，有一次在印度姐妹家聚会，然后我就问她说，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个慈济功德会。然后他们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我就问印度姐妹说，慈济的善事跟基督徒教会的善事有什么不一样？那时候他就告诉我说，慈济功德会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就是一个积功德，然后消业障。但是基督教的善行呢，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神爱我们，我们才能爱人。然后因为我们蒙了因为我们的蒙恩，我们的行为必须要与我们的恩典相称，所以这是极大的不同，跟我们的积功德消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一次神的话像光一样的照着我。所以后来没多久我就回台湾了，然后我就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但是因为我不爱读书，我没有去拿圣经出来看，我只是看着一些电视的频道啊，就是基督教频道这样子。然后所以呢，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神要爱世人，为什么神要爱我。所以后来一直到两年多前，这个也许是上帝的旨意，又让我先生到美国来工作，然后我们全家就又跑来波伊西。然后这次我就马上就告诉印度姐妹说，我想要来参加姐妹会，我想要了解一下基督教这样子。所以我然后这一次呢，神的话就真的完全光照了我，我终于明白那四句话的意思。然后我也了解到说，耶稣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然后我也认识到以前这崇拜祭拜偶像的错误。然后 我也终于了解到上帝才是真正创造宇宙万物唯一独一的真神。然后在上慕道班的时候，冯汤牧师一直要我们就是祷告求神的心意，说确认自己要不要受洗。那时候我还问他说我要怎么我祷告了，神到底要怎么告诉我呢？后来因为我一直都想受洗，但是因为有一些家庭的因素让我就是没办法下定决心。但是神真的是很信实，凡是求告他，他必应允。所以神开启了我最在乎的我母亲的心，所以在我打电话回去告诉他我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竟然跟我告诉我说，只要我相信是对的事情就去做。对，因为这个在我们台湾这些老一辈人的心里，就是一直都觉得只要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就不能拜祖先，这对他们来说很难接受，也觉得会觉得很不孝这样。但是我母亲竟然会告诉我说我认为是对的就去做，就他很鼓励我就去做。对，这个所以我当下就知道说我的祷告就是神应允了，而且神透过我母亲来告诉我说我可以受洗了。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顾念我，让我在很能够安心的情况下来接受受洗。对，所以感谢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得救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谢谢大家。
感谢神，感谢神在我们人心中的作为。我现在知道台湾最美的是什么了。台湾最美的是电线杆，我好羡慕啊！真的，我出生在中国大陆，我们在电线杆上看不到这些，我们在电线杆上可能看到毛泽东思想，可能看到今天看到习近平主义，我这真的是很美很美，感谢神。我们接下来还是按照受洗的顺序，我们接下来是请红梅姊妹啊。对，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叫红梅。有点紧张，第一次在这样的平台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灵魂深处的感悟，我的心理路程。因为上个星期天受洗，很激动，当天一宿都没睡，怎么都睡不着，一夜无眠，浮想联翩，太神奇了。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确实是个神迹，因为上个星期天是主的复活日，也是我的生日。本来应该是去年我就做好准备受洗的，因为种种原因我回中国了，就没赶上，我还挺遗憾。没想到这个主为我安排好了，我觉得很神奇。所以这个想了很多，这可能就是神的美意，神的安排吧。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我是个无神论者，因为我没有刚才那位姐妹的那么好的环境。我们的生长环境是除了这个信共产党以外没有别的。这个而且我也认为 我不但是个无神论者，我还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我的环境，我的教育就是这样的。那后来到了美国，当然陆陆续续的也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教会的朋友，就是来跟我这个传教联络我，我时不时的也去教会，但是有些理念呀，从我内心还是不能够接受的。首先我这个生下来就是罪人，这一点就是很纠结，这个刚生下来也没招谁没惹谁，我就成罪人了，这个是我不能承认的。还有呢，就是耶稣的复活，这个死后三天复活，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都会有这样的纠结。最初怎么死人还能复活，这不是太扯了吗？不能够相信啊，也没有，也就不想去深入的去学习了。也可能是因为工作忙吧，就种种借口，后来就不去教会了。因为在过去的日子，在美国的日子，我都是在南加州工作的，在那边。也可能是因为忙吧，或许也是借口，所以就没有去教会。那两年多以前呢，我就来到了 Boise Idaho 这个地方。那也有一些信主的朋友就开始跟我讲这个基督耶稣的这些信仰的事情。其实我发现我骨子里是一个很顽固也很多疑的人，所以我就最初就是应付吧。我就想我还是先弄明白再信吧。所以我就确实看了一些书，从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中国科学与医学。就挺傻的，学了很多东西，就是凭借我自己，我要搞清楚神的事儿是非常难的，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就有点像我们的中医传统医学哈，你说这个经络、任脉、督脉，我们学西医的都知道，解剖学里你是找不到这些的。你说任脉在哪儿，督脉在哪儿，你不要说解剖，就是你碎尸了他也找不出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也可能就是受一些这些基督教会朋友的影响吧，所以我就想还是就是有一个人说过哈，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亲口尝一尝。所以我就开始这个刚一开始去的是那个外国教会，然后跟这边的几个姐妹学习，就是查经。我觉得这个有这么几句话说的挺好的哈。这个就是在你没有搞清楚事情之前，你先去信，你先去深入的了解。我还是静下心来哈，好好的这个先学习。我开始学习，因为我太多了，我就这个太多了，不敢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我开始学习圣经，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过来。其实心理路程还是挺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 不再多讲了。那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自己现在做一个这个结束祷告吧。啊，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承认我是罪人。主啊，今天我跪在你的面前，我的良心因你的圣洁而觉醒，心因你的大爱而敞开，思想被你的真理所滋养，我敬拜你，求你进我的心，救赎我的灵魂，感谢你，阿们。谢谢大家。
啊，感谢神。啊，虽然我们来自于包括我哈，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那美丽的电线杆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神奇妙美丽的作为啊，在这个全地，无论是在台湾，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在今天啊，感谢神，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啊，带领红梅姊妹来到我们众人面前做出这样的一个见证，然后接下来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事实上哈，就是在我们的初心造就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带领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来一起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我们称之为这个sinless prayer， 就是一个任性的一个祷告。但是我真的刚才我做的，我很感谢神，我相信是圣灵的带领啊。我们借着红梅姊妹的口，就是我们大家啊，尤其是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是一个任性的祷告。感谢神啊！我们接下来我们是请范一博弟兄啊。
刚刚站上来又下去，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舞台太神圣。
不是舞台，
不是这个，就是平时牧师讲到的地方，这个讲台太神圣。我来了这么多次，两年我一次也没上来过，因为我觉得自己很不配。我叫范一博，是在 BSU 读书，我来自中国大陆。同样的，确实我们。还想重复那句话，大陆没有很美丽的电线杆，里面现在很多我从小到大见的好多都是重金求子的广告。对，我是2017年八月份来到这儿，完了那年在 BSU 的那个 Student Union Building 里边，第一次等于是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的人，第一次见到了云飞弟兄和保罗弟兄。当时他们俩在那儿有一个展台，有一张桌子，然后我现在理解他们是应该是去帮助刚来到美国的中国学生的。但是其实说句实在话，我当时是特别的排斥，因为我当时看云飞弟兄那么年轻，我心想年纪轻轻干点啥不好呢。所以，但是话又说回来，就这也很正常，因为从小在大陆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我们从小就是我没有接触过任何的宗教，我也是无神论，也是那种民间信仰，我相信跟您说的一样，也是各种拜偶像，所以就很排斥。但是呢，就那样过了半年，是八月份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外面认识了张富丽姊妹，然后我们加了微信。我相信这是神的带领， 包括神把我从美国从中国带到美国，这也是他的带领，包括后来接触到云飞弟兄还有保罗弟兄还有张福利姊妹，后来教会的活动他微信通知我，第一次通知我，我不记得什么活动，反正是教会大家一个聚集，我还是很排斥，我就借口说就是没来。然后第二次他又给我发那个，应该我记得是新年的时候大家一次聚会，我不好再拒绝，因为对，所以我就来了。完了呢，因为我跟那个彭莹姊妹他们住得很近，所以我当时也没车，他们带我来。然后我来到这儿之后，那天晚上特别多人，完了一进门就看到桌上好多好吃的。我这人也不会太做饭，不太会做饭，我就觉得哦，好好啊。然后那天晚上大家一起聚会，一起玩游戏，做游戏，一起唱赞美诗。我当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家脸上都洋溢着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这让我感觉特别的温暖，就像回到了家一样。不光是有家里有好吃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种温暖，在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夜的那种温暖，我现在都记得。我很感谢那一次神的带领，第一次把我带到这儿。之后，但是我当时只是那种温暖，我还没有决定，我对基督教还一无所知，我不知道里边是他在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仰。但是后来我想，你去否定一件事情之前，你首先起码要去了解它是怎么回事儿。完了后来就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就基本上每个周日都会来听牧师的讲道。一开始来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无聊，就是我记得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坐那儿会睡着，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就是各位在一开始听这种主日的讲道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会不会觉得无聊啊之类的？反正我是一开始好长一段时间都会是这种感觉。后来呢，就到那个第一次的那个初信造就班，我也去参加了那个班。我想更深入的了解，我想问我自己，究竟要不要去相信？参加完之后，我想我因为那个姊妹刚刚她说她我们是一个班的，她因为客观的条件她回国没有去受洗，我呢是参加完了，我还是觉得 no 不行，我还是不相信，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去接受里面的一些理念，所以我就要又一直这样接受，不是没有接受，没有决定去受洗去信主。但是呢我还不间断的来这里听讲道，就突然有一天到现在就我发现我不瞌睡了，对，我发现我能听进去里边的一些话，就是我想去听。之前也不是不想去听，之前也我要不想听我就不会来，但是之前听的时候觉得无聊会能睡着，但是后来有一天突然我不睡着，可能说晚上睡得比较充足或者怎样，我想不是这个原因。就听进去了，也不会再打瞌睡了。完了，就是我在我身边，我看到我身边的接触的这些信主的朋友，我看他们是，我能看到他们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去行事的，他们怎么去对待人，他们是如何的虔诚。云飞弟兄他抽了好长时间去帮我练车，然后我接触的彭莹姊妹还有徐刚弟兄还有我们牧师还有等等边上很多的人，他们在给我传福音，我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去行事，所以我在一点一点一点去培养我的信心，去坚定我的信心。然后呢可以确切的说是 我就是三月份从国内回来之后，我就不知怎样就突然决定，突然觉得我有了足够的信心，我要去信靠这位主。因为好长一段时间，当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总会觉得有一双眼睛在那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我知道他在那看着我。就那个眼神让我觉得我应该按照他的意思去行事，去做好的事，不是坏的事，去向我看到的身边的这些信主的朋友去怎么去做事的。所以我有了足够的信心，终于在上个周日去受洗。我没有激动的一夜睡不着觉，因为对还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但是那天我全身没在受洗池里面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平静。当我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是非常放松的。完了，那天下午出去的时候，跟彭英姊妹一起出去，她告诉我，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主的宝血已经把你的罪恶给洗净了。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像是神在对我说话一样，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轻松。因为我承认我之前做了很多违背神心意的事，在没有认识他之前，那刻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轻松。倒不是说我觉得以前犯的错误都是应当的，只是觉得我现在是一个重新出生的人，我是很轻松。然后从受洗到今天这一周的时间里，对，我的睡眠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我想说的是，确实是特别的轻松。我想对我也对，包括对各位在座的各位说，我们都是有福的。我呢今年29岁，我可能更有福，因为我在对，可能冯牧师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在大陆，当时您受洗了吗？比我更有福。我想说的是因为我跟在座各位相比，很多人我都比你们很多人要年轻，但是我这么早我就认识了神，我是特别蒙福的人。所以现在一路往回看，从2017年的8月份到现在不到2年的时间，我从对主的排斥到最终去信服信靠他，我觉得一路是有神的恩典，是一路有圣灵在带领我，他没有看我去排斥他，就不再在我心里做工。我很感谢，我是特别蒙恩的人。我们大家都是有福的，谢谢大家。
感谢神。范弟兄刚才其实说，我们最大的福气真的就像圣灵带领彭英姊妹对范弟兄讲述的那句话，其实对我们所有人讲述的话真的是感谢神。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里，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新造的人，这其实是最最蒙福最最喜乐的事情啊！我们从此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不再是罪人了，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啊！所以以后鼓励大家，就是想睡觉呢也要到教会来睡觉对，无论怎样睡在神的殿中是很好的。对，所以范弟兄刚才一直强调他现在晚上睡眠都很好，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基督里真的有一个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啊，我们坦然无惧的来面对，就像刚才范弟兄说的，看我们的那双眼睛啊，所以晚上都会睡得很好，我们每天都会有安息。我想到梁芳姊妹今天来了吗？不，那个昨天是上次受洗的梁芳姊妹啊。好，那我们就请，就是我们应该是最后一位邱有点弟兄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也嘴巴就是说话也没那么多，所以说不像其他前面四个兄弟姐妹那些讲了那么多了，那我就重点讲一下，是吧？然后今天很高兴在这里，我就求有点，那就是中国福建，有点紧张。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然后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的受洗见证。那个自从啊，我心中有了神，然后感觉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然后就像那个弟兄讲的，前面那弟兄讲的，每天一到教堂里面我就想睡觉，我听到牧师就这样子。我也是经常，然后过来的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然后又突然醒过来，哎，再听一会又睡着，就这样子。然后呢，每天都是阳光温暖，然后呢，空气新鲜，这些都是神的大能而所造，就是说也是神赐恩我的礼物吧。就这样子，我有一个在家了，有一个贤惠的妻子，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然后呢，这些都是神的所赐。然后我心中现在就是说，我去年，12月份，到达波西这边，那刚刚出来的时候，也是人生也是一路的迷茫。然后后来我表弟就是说陈成业兄弟弟兄那个在这边，他说进去。OK， 哎呀，我在家的时候，我也是一开始也是说没有认真的去认识我们的神，所以说耽误了很多认识神的机会。然后后来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跟陈成业过来啊，听得整个人焕然一新。然后就像上周刚刚受洗的时候，也是整个人现在一周每天出来都是很充实，很那个，就是非常感谢神嘛。还有今天就特别感谢冯牧师以及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以后就是说情况吧，我也不多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圣经里面的就是说经文，还有不断的与神沟通，就让神的话语住进我的心里，就让他们感谢神，我要荣耀神，谢谢，我再简单一点。
谢谢，感谢神，也感谢刚才来到众人面前，做见证的这几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何等的恩待怜悯我们，你让我们众人今天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上帝的作为。主啊，我们知道人能够与神和好，这让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生命的本相，我们本来都是那样的顽梗，本来都是那样的骄傲。主啊，我们华人的俗语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主啊，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主啊，无论我们是多么顽梗，多么骄傲，多么曾经多么的远离神，甚至藐视神，但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是不可抵挡的，临到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可以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口称至高的神，圣洁的神，就是我们的阿爸父。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刚才做见证的弟兄姊妹都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你已经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我们知道你爱这爱这刚刚受洗的这几位弟兄姊妹。主啊，你既爱他们，你既拣选他们，你既在十字架上用你的血，用你的生命把他们赎买回来，你必保守他们到底，你必爱他们到底，让他们在这世上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不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保守他们在这地上，让他们的心可以欢喜，灵可以快乐，让他们在世上的肉身也可以蒙主的保守，可以安然的居住，更是让他们在这世上能够将荣耀归给那至高的神。主啊，能够在这世上遵行主耶稣基督的 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去行。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请刚才做见证的几位弟兄姊妹可以到前面来，然后我们来给几位弟兄姊妹来颁发我们教会的受洗证书。那么如果有弟兄姊妹可以的话呢，可以照一下相，可以留影，然后可以发给我们刚刚受洗的几位弟兄姊妹。感谢神，我们四位弟兄姊妹的见证就到现在就结束了。我们知道我们受洗只是我们新生命的一个刚刚开始啊，然后从此我们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从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再不再是一个偏行己路的人。那么偏行己路是圣经的说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其实都是偏行己路，但是用另外一句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其实就是流浪的人，就是流浪的人。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不知道你到哪里去啊，你试图抓住你人生中你认为那些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可以依靠，可以仰赖的东西，但是你抓来抓去抓来抓去，你发现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流浪啊，感谢神，是神的爱把我们带到神的家中，让我们能够连于基督，让我们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再不再做流浪的人啊，不再像挪亚洪水的时代在洪水当中飘来飘去最后被吞没的人，而是让我们能够进入教会，进入方舟。感谢神。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今天来看一处圣经，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有信主受洗之后他们新的生命是怎样被神的灵所翻转。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的16:22-34。使徒行传的16:22-34啊，现在可以想睡觉的弟兄姊妹现在可以打瞌睡，没关系。好，使徒行读完经文再打瞌睡啊，圣经还是要读哈，读完经文哈，最好不要打瞌睡啊。使徒行传16:22-34，22节起，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就很喜乐。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到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感谢神，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不放弃我们，你把我们从万民当中所呼召、所拣选、所聚集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话语，就是圣经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让圣灵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重生，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行，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人曾经说过，就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呢，就是喜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刚才从我们四位做见证的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身上都看到了这个记号，就是喜乐，就是喜乐。这是人生最喜乐、最蒙福的事情，就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最喜乐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的行事为人怎样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呢？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否真的喜乐所以我刚才记得有一个弟兄说，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很多有弟兄姊妹邀请他，他以前都不愿意来，后来有一次第一次来，结果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大家脸上的笑容，就是大家心中充满的那种喜乐。真是感谢神，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记号，就是喜乐。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喜乐的保罗和希拉他们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他们被鞭打，被用锁链铐起来被带上木狗，就是脚，把脚都铐起来。这只在当时只有已经判决了极刑的人，也就是判决了死刑的人才会上这个木狗这是他们没有犯任何的罪，他们仅仅就是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他们被人陷害，他们遭遇这样的一个迫害，把他们放在死刑犯的监牢里面，他们很可能第二天就会面临死刑的判决。结果他们在那一天晚上他们是怎样呢他们在那里不是绝望的哭泣不是抱怨神，不是抱怨人他们没有在那里说，主耶稣啊，我不是奉你的旨意传福音，结果你看我明天就要死了，没有这样。他们在那天晚上，圣经说使徒行传16:25，圣经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倾听。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心里的喜乐，他们在那里唱的不是绝望的哀伤的歌，他们在那里唱的是喜乐的歌，是赞美神的歌众囚犯侧耳倾听感谢神，我们今天四位弟兄姊妹在上面做见证，我们在下面坐的弟兄姊妹侧耳倾听 啊，虽然我们都不是囚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见证的人，但是我们听到的是最美的话语啊，就像当年的监牢里的人，他们听到的是最美的诗歌，因为当诗歌里唱的是赞美神，是关乎神。我们今天听到的见证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故事，而是这个见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这是最美最美的时刻。那个晚上是最美最美的晚上，我相信对那些囚犯来说是他们终身难忘的晚上。那时候他们听到有人唱出喜乐赞美上帝的诗歌啊，就像我们今天，我觉得这是个最美丽的早晨，让我们在一起来见证神怎样的在人生命中做工。那么保罗希拉他们心里充满了喜乐，他们虽然遭遇这样的不幸的事情，但是他们心里充满了喜乐，唱诗赞美神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时不仅仅是保罗希拉，还有其他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被陷害，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被鞭打。圣经说他们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配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去经历这些。然后在马太福音5:10-12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他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保罗希拉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仍然可以喜乐，仍然可以唱诗赞美神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遭遇这样的逼迫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他们是有福气的啊，他们是配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辱。然后正如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样啊，他们是为义受逼迫啊，所以他们应该欢喜，因为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是蒙福的人。那么保罗希拉不仅仅是心里充满了喜乐，尤其是在患难当中心里仍然充满喜乐，那更他们身上更有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注意到一个地方，他们爱仇敌啊。经文让我们看见是谁把他们严谨的看守在监牢里面，是谁把他们带上木狗的呢？就是那个禁足啊，就是那个禁足。但是当那个禁足要自杀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没有在那说你看呐，上帝的作为彰显了，那些逼迫我的人你看呐，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保罗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啊。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啊，上帝终于替我伸冤了，你看你罪有应得，保罗没有啊。保罗赶紧就对他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自己。保罗在这里爱这一个曾经逼迫他伤害他的人，保罗在这里彰显的爱是爱仇敌的爱。所以这也是每一个在主里被圣灵所重生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忘记自己了，他们不看自己是带着是关在监牢里面，他们的心思是赞美神，然后他们的心思是看周围的人，看周围在患难当中的人在难处当中的人，哪怕这些人是他们的仇敌，他们仍然去爱这些人。所以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并且一定要有这样的迹象，生命迹象出来，不再总是想到自己，而是去想看别人，看别人的需要。保罗希拉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一方面他们的喜乐是不被环境所夺去的，哪怕在最可怕最绝望的环境当中他们心里有喜乐，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不看自己，不关心自己的安危，他们爱那曾经伤害他们的人，他们爱他们的仇敌，他们爱那在患难当中在绝望当中的人。所以他们是喜乐的人。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禁足，禁足一看这个牢房的门都开了，禁足那时候刚刚醒哈。其实我们要知道禁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睡着了，然后呢后来才惊醒，等他惊醒的时候他看见这房门全打开，他以为囚犯都跑了，其实囚犯都没有跑，他以为囚犯都跑了， 结果他拿刀要自杀，很显然他是怕他的上司来责罚他，他不敢面对拿刀要，所以这就是恐惧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真正在怕什么呢？怕没有发生的事情。他的上司还没有责罚他，他就怕得要命，那个囚犯没有跑，他就怕得要命。所以这就是魔鬼撒旦的伎俩，他就是用谎言来让人活在恐惧当中。不是这样的，事实不是这样的，但是魔鬼撒旦的谎言告诉我，就是说会是这样的，会是这样的啊。所以以前美国有一个政治家啊，一个总统讲过，恐惧真正让人恐惧的是什么？是恐惧本身，它不是事实。就像这个禁足，他怕的东西也不是事实，但是他就怕以至于绝望到要自杀。所以从他外表上看，他是站在强势地位的人，保罗和希拉是站在弱势地位的人，但是保罗希拉里面他们的心里却是有喜乐有平安，就像一个得胜的将军一样。而这个站在强势地位的禁足呢，心里却充满了恐惧啊，为一些虚假没有不是真实的事情而恐惧到要绝望要自杀。但是后来呢，后来禁足就战战兢兢的对保罗说，保罗就大声呼喊嘛，不要伤害自己。禁足战战兢兢对保罗说，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接下来保罗就向禁足传福音，后来向他一家传福音。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最后告诉我们，就是禁足就是这个罗马的士兵，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我们会看见他刚开始是一个绝望要自杀的人，心里充满恐惧的人，到后面呢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保罗希拉是喜乐的人，禁足和他全家后来成为喜乐的人，最后他们都成为一样的人，就是喜乐的人。为什么呢？他们都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啊，他们都得着那个喜乐的生命。所以每一个真正在主里的人，他心里有那世界夺不去的喜乐啊，哪怕你曾经是绝望要自杀，就像那个禁足一样，但是你如果真的信靠主耶稣基督，在主里与上帝和好了，你心里的那种喜乐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夺去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禁足，他困难的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变，他为什么喜乐起来呢？是不是那个监狱的门又关上了？是不是囚犯的锁链又锁好了？不是的，他的那个困难的环境还是那个样子，监狱的门还是打开着，囚犯的锁链还是松脱的。第二天他的上司一样很可能去处罚他，去责罚他，他现实的困难现实的挫折没有丝毫的变化，但是他可以喜乐。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喜乐绝对不是因为外面环境改变了他喜乐，没有，而是他里面生命改变了他才能喜乐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喜乐，从神来的喜乐，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期望，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就说啊，上帝你把我的难处拿去，上帝你把我现在的挫折拿去，我心里才会有喜乐和平安。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上帝就要让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面他们就可以喜乐啊，并不是把他们带到皇宫里面去他们才能喜乐。保罗就让他们在监牢里就可以喜乐，让他们在监牢里就可以开心来赞诗来唱诗来赞美神。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只有这样囚犯才可以侧耳倾听。囚犯说，哇，怎么有这样的人呐？怎么有这样自由的人？怎么有这样喜乐的人？他跟我们一样也在监牢里面，也是绝望的，马上要被处罚的人，甚至要被处死的人，但是你看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的生命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喜乐，所以众囚犯侧耳倾听。那么这个罗马的士兵，这个禁足也是这样的，他后面的他面临的困难和挫折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他心里有那种真实的喜乐，这样的喜乐才让人可以看见，那这个喜乐一定是从上头来的，一定是从神来的，这个喜乐不是这个世界可以夺去的。所以非常 感谢神，这个罗马士兵信主了之后，马上就把他全家就带领来信主来受洗。他的全家为什么这么听话呢，这么顺服呢？很显然他们看见这个妻子看见了丈夫，孩子看见了父亲，他心里的这种喜乐，他生命的转变所以当天晚上全家人都信主都受洗。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为什么喜乐呢？因为信了神不是因为上帝改变他们的环境，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就是简简单单一个原因，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感谢神，这就是在基督里的喜乐。当我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以前信主的时候我虽然很年轻我就受洗了，但是在我受洗之前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像刚才做见证的弟兄姊妹所说的那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非常的排斥因为我也是受无神论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我是非常排斥的甚至非常的藐视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是非常藐视的。所以我也知道我自己的那段信仰的经历，事实上也是自己去找很多书看呐，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后来当我来看这一段圣经，我就说，哎，这个禁足为什么这么容易就信呢？他怎么这么容易就信呢？他的困难环境也都在啊，为什么保罗一跟他一说他就信呢？为什么会这样？对他来说，他为什么接受这个信仰这么容易？我刚开始想，哎，因为他看见了神迹。因为他看见了神的作为。后来我来看仔细看圣经，其实不是。咱有没有看见神迹呢？他不知道这个门是怎么打开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在睡觉，他其实是玩忽职守，他是应该在那里严严的看守这些囚犯的，结果他应该是他值班的，结果他睡觉了，他不知道到底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他不知道。他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保罗一祷告，哇，这个门就打开了，保罗一祷告，哇，这个锁链就脱，没有看见这些。他那个时候在睡觉，所以他对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么快就接受，这么快他没有看见神迹当然他看见这个牢房门打开，但是他不是真的知道这是神所彰显的一个神迹，他只是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后来我说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就信保罗所传的福音呢后来其实我在想，因为他看见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就是保罗和希拉。我相信在这个罗马的士兵，在这个禁足，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囚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囚犯关在死刑牢里面还在唱诗赞美神，还是这样的喜乐就像这个黑暗里的光一样，那不应该有光的，应该绝望的，应该哭的，但是他们却不哭，他们有喜乐，他们甚至给周围的人带去盼望带去希望，带去喜乐，周围的人都侧耳倾听。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囚犯，但是现在他看见了，然后他心里一定有一个想法，他们一定是得救的人。所以他后来战战兢兢问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怎样才能得救？我怎样才能得？他为什么就简单的说，就是他现在这肯定是得救的人，得救的人一定就是这样的，在夜间歌唱，在监牢里歌唱，这就是得救的。我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我怎样也才能得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当他要拿刀自杀的时候，他看见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爱，居然有一个囚犯来爱他，来救他的命。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没有见过爱仇敌的爱。他以前所关押、所捆绑，我们要知道，保罗、希拉脚上戴的那个木狗是他亲手扣上去的，是他亲手扣上去的。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哪个囚犯会爱他。如果他如果要自杀，他如果要死去，他关押的那些人，他鞭打的那些人，他逼迫的那些人都会高兴的。但是他现在看到这两个得救的人却不是这样，这两个得救的人 大声的呼喊，不要害自己，不要伤害自己。这两个得救的人爱他，不恨他，爱他，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所以我相信，因为他确确实实是看见这真正在主里得救的人，这真正被主被圣灵所重生的生命是怎样的人，看见这样的人，所以他就羡慕渴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我不要做那个绝望要自杀的人，我不要做那个每天只是想到自己，我要去像他们一样，把爱把恩典把祝福带到周围的人，哪怕周围的这些人曾经伤害我，曾经鞭打我，曾经捆锁我，我还是要去爱他们。所以他看到保罗希拉他们，他这个禁足，他就知道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真的，一定是真的，所以他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充满慈爱的上帝啊，不是像我的长官那样，只要我犯错就要处罚我，不是。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慈爱的上帝，所以他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所以他们能够有这种爱仇敌的爱。所以当这个罗马的士兵这个禁足看到保罗希拉，他就说，我怎样才能得救，我怎样才能像你们那样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感谢神，保罗就向他传福音，然后禁足很快就把保罗带到家里，好好的服侍他，然后禁足带领自己的全家都来听福音，然后全家都信了神，都很喜乐。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我们也见证神在人生命中的作为啊，四位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众人面前做见证，我们看见他们在主里的喜乐啊，感谢神。那我们也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种真正从神来的喜乐？我们的喜乐到底是要看见我的环境被改变，我的难处被挪去，我才开心呢？还是我的喜乐是在患难当中，甚至在黑暗当中，绝望当中，我仍然有喜乐？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像保罗希拉那样能够忘记自己的难处，真正去爱身边的人，哪怕这些人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真正去爱啊，真正来思想效法主耶稣基督，跟从他的脚步去行。所以这样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被圣灵所重生，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啊。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其实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最自由的人是在哪里呢？保罗希拉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是最自由的人。然后最喜乐的人是在哪里呢？是在重担下面，是在挫折当中，他们那种喜乐才是最真实的啊，才是不会被夺去的。感谢神，愿圣灵也带领我们，就像带领今天做见证的这四位弟兄姊妹一样，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生命中，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啊！今天做见证的有一位弟兄语重心长的多次对我们大家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多么蒙福啊，我是多么蒙福啊。我相信这是圣灵带领这位弟兄讲出这样的话。不要忘记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在这地上的行事为人，无论你是在监牢里面，无论你是在死荫的幽谷，或是在你是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或是在你是住在豪宅里面，无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不要忘记自己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不要眼睛总是看自己，让我们眼睛去看我们身边也是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耶稣基督怎样的爱了我们，我们也要把神这样的爱去带到我们身边的人，哪怕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这样的一群人是何等的蒙福。主啊，我们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所洁净，我们永远的脱离罪和死亡，永远的脱离黑暗权势的辖制。主啊，让我们从此就在光中行，不在黑暗当中行 啊，我们今天是何等的蒙福，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见证神在我们啊生命当中的大作为。主啊，神不仅仅是圣经中的神，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主耶稣基督说天父做事，主耶稣基督也做事，直到如今。我们实在是何等恩典，何等的蒙福，让我们今天亲眼见证上帝的作为啊！今天有罪人悔改，有罪人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拯救啊，连于基督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要啊忘记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都成为啊，就像啊台湾的美丽的电线杆一样，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虽然不是电线杆，但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也是用我们生命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心中的喜乐，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让我们因着我们的心啊生命的见证，就渴慕，就向往成为像我们一样也是蒙福的人，就渴慕来认识，来信靠我们所信靠的神。愿一切的荣耀归给至高之处的神，愿平安归给